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娜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Dosti Salam， 能够在这个时间能够跟我们的听众跟我们的朋友一起来分享，欢迎你收听由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恩典与真理，我是杨天成。
亲爱的 Dosti， 我是小燕。
我想问一个问题啊，你觉得我们是不是很伟大呢？
我很伟大吗？
我们呢
我觉得我的父母亲比较伟大吧。
哦，因为我觉得我们能够在这个电波的当中呢跟我们的听众来去分享呢，我觉得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。
那倒是，不过呢有人曾经说过呢，当一个人他离开世界，在他的丧礼上面呢，你猜猜看他的亲戚朋友缅怀的到底是什么呢？
哦，缅怀的是什么呢？
缅怀的会不会是他拥有多少财富，有多大的成就呢？那并不是，人们通常缅怀的是这个人在他短暂的生命里头，他到底帮助了多少个人。
对，通常在这个丧礼上呢，都是讲到他人生当中讲了什么话，做了什么事。所以我觉得伟人之所以伟大呢，不在于他有多少钱，当然这个钱很重要，但是我觉得他做了什么事，影响到什么人，甚至影响到这个世界，我觉得这个才是伟大的。
没错，我最近呢在集中查考天津使徒行传，里面说到这个包卢斯嘛，他真是信徒的榜样，基督徒的一个很好的榜样，因为他把上主呢是放在生命的首位嘛，完完全全是顺服上主的意思，他从来没有质疑过。
的确，这个之所以伟大，乃在于他能够改变多少人的生命，他所做的影响到人能够跟着他一起来做，我觉得这个才是伟大的。
当我们真要走到黄昏，当我们的生命将要结束的时候，能不能像包卢斯他说的一句话，这美好的仗我已经打完了，这信仰我也持守了。到底我们作为现代的信徒，能否像他一样站在上主的面前是无愧的？
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一起来收听我们今天第一个环节，探索生命的意义。
从出生到无常，从起初至终结，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？和你一起探索生命的意义。欢迎来到探索生命意义的这个时间，沙韵愿意跟你一起来探索生命的意义。随着节目的继续，你可以在不断的思考和反省中，并且从我所讲到的古人的劝诫和表达中，一步一步的去知道生命意义的所在，也可以认识你生命中一直寻求和渴慕的真理和真主。在这个节目环节中，我希望你可以从循序渐进的内容上来明白生命的意义，并且呢你有自己的一些的思考，更加的愿意你可以打开心门，重新认识这一位主。今天开始呢，我们会说到跟生命意义有着直接关系的，就是造化我们的主。我们也是希望你来一步一步地认识这位主，并且明白他对人类的心意，以及对你个人生命的掌管，从而让你在生命中得到丰盛的恩典。也许你都听过，拿撒勒人尔撒在世界上有许多的跟随者，这个尔撒到底是何方神圣？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，和我们个人 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如果你从来没有亲自的读过天经尔撒的描述，那么我邀请你从天经引之乐四卷的福音书卷开始读，因为这四卷的福音书卷是关于尔撒的生平，分别由他的四个门徒所记载的。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门徒所记载的真实性，你也许听过天经是被篡改过的，但是为什么被篡改的经典这一些的事实你只是听说，却没有用自己的一些的看法自己去证实呢？鉴于你本身对天经的真伪认识的一半一半吧，那我希望你拿出一半的投入，一半的热情，来对真理有新的认识，并且呢，我希望你可以得到永生的盼望。我还是希望你亲自的来了解尔撒。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前面所讲到的信息。首先是从你的人生的各种问题开始的，比如说，人为什么要工作？为什么要赚钱？赚了钱，为了买食物吃等等。我们也对人生周而复始的生活和问题展开了一些的讨论，并且有思考其中的一些的问题。我们说到了享乐和工作的意义，也说到了时机和不公平的意义，金钱和财富的意义，青春、生命和死亡的意义。我们继续深入地讨论了世界为何越来越乱，我们的生活似乎也乱成一团。不仅会问人类的基本问题是什么，如果解决了基本问题，其他人生课题是不是就容易答辩呢？为此我们来谈论了更大范围的问题，深入对世界的了解，比如说世界是怎样创造的，人类的问题是怎样开始的，世界的命运，人类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带着以上这一些，我们来探索一下拿撒勒人尔撒吧。你眼中的尔撒是谁呢？你觉得他只是一个普通人，最多算得上是一个好老师，或者只是传说中的人物？你觉得他是主的独生子吗？你认为他是一个高级一点的天使吧？也许你听说过他本来是一个人，后来自称为主，又或者你认为他是先知，不是主的儿子，更加不可能是主。对尔撒的认识，在你不了解他的情况下，以上的看法都是无法避免的。众说纷纭，我还是希望透过主他自己的话语来认识这位拿撒勒人尔撒。我们来看看天经的记载。以下经文中的凯撒是当时的罗马皇帝，拿撒勒是以色列北部的一座小城，伯利恒是在以色列的南部。我来读出主的话语，是路加卷的一章26-38节，还有就是路加卷二章的1-7节。到了第六个月，天仙吉卜里勒奉真主派遣往加利利的拿撒勒城去，到了一个童贞女那里，她已经和达武德家族一个名叫优素福的人订了婚。童贞女的名字是麦尔焉。天仙进去对她说，你好，蒙大恩的女子，主与你同在。她却因这话惊慌起来，反复思考这样的问候是什么意思。天仙说，麦尔焉，不要怕，因为你已经在真主那里蒙恩了，你将怀孕生子，要给他起名叫尔撒，他将要被尊为大，称为至高者的儿子。主安拉要把他祖先达武德的王位赐给他，他要做王，统治叶尔孤白家，直到永远， 他的国度没有穷尽。麦尔焉对天仙说，我还没有出嫁，怎么会有这事呢？天仙回答，圣灵要临到你，至高者的能力要庇荫你，因此那将要出生的圣者要被称为真主的儿子。你看，你的亲戚伊丽莎伯在老年也怀了男胎，那被称为不能生育的现在已是怀孕第六个月了，因为对真主来说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。麦尔焉说，我是主的婢女，愿照你的话实现在我身上。天仙就离开他去了。那时凯撒奥古斯都颁布圣旨，叫普天下的人登记户口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总督时候的第一次户口登记。众人各归各城去登记户口，因优素福是达武德家族的人，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上耶胡德去，到了称为达武德之城的伯利恒，与和他订了婚的麦尔焉一起登记户口。那时麦尔焉已有身孕，他们在那里的时候，麦尔焉的产期到了，生了头胎儿子，用布包着放在马槽里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。以上的经文是路加这位主的门徒的记录。我来提出以下的几点的问题，你看看是对还是错，并且呢，可以在心中判断对错的时候来思考以上经文的内容。第一，就是阿尔萨生于耶路撒冷。第二，怀孕的麦尔焉骑着驴子到伯利恒。第三，阿尔萨的出生是因为主和麦尔焉发生了性行为。第四，麦尔焉怀孕是因为他和优素福发生了婚前性行为。以上的说法你可以判断对错了吧。我们知道阿尔萨是出生在伯利恒这么一个小的城市，他没有和优素福同房，也没有被强暴，更不可能和主发生性行为而怀了尔萨。马尔焉乃是圣灵感孕有了尔萨，并且主以他谦卑的样式出生在马槽里。主必须道成肉身在我们当中。如果你读过讨拉特的话，你便可以知道尔萨这一刻的降生是有先知预言的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下一次我们将继续的探讨阿尔萨的降生，以及他的降生给人类带来的反应是什么。好的，我们下次再见了。
恩典可以有许多，而真理却只有一个。想得到真理，就需要探求真的道理。恩典与真理节目，让你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
每日经文选读，你们所受的诱惑，无非是人能承受的。真主是守信的，他不会容许你们所受的试探超过你们能承受的，而且在受诱惑的时候必定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使你们能承受得住。
We'll be right back. 由良友电台制作。
小燕呢，我想问一个问题啊，你的父亲在跟你成长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教导你这个做人的道理呢？
倒是挺正面的。
哦，
那我经常会跟我父亲说，哎呦，你说话能不能轻声一点啊，嗓门有必要大的那么大吗？那你猜猜他怎样回答我呢？
哦，怎么回答呢？
他说呢，大男人说话呢不能轻声细语，鬼鬼祟祟的，那不像样，说话呢必须大声清楚，光明正大，那才行。
哦，
那才是男人。那我就有所保留呢，毕竟我不是男人，我只是一个女孩嘛。可是呢，我倒是挺同意后半句光明正大的这个处事方式呢，做事诚恳，言行一致。我父亲呢一直都是一个不会说一套做一套的人。
哦，那很好。
若他做不到，那干脆不要说。
所以我觉得他是言行一致的，他既然讲了，那应该去做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伟大的父亲哦。
那你的父亲又怎样呢？
我的父亲当然也是这样，因为他是一个知识分子，知识分子通常是爱面子的嘛。
对，
我讲的我就要做到，然后我没有讲的我不做。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。我爸爸呢又是有一个传统的那个家庭长大的，所以呢他是按照那个传统的方式教人，比如说你坐就是坐相啊，这个吃有吃相啊，你不要随便乱来啊，怎么他就是有一套来教导你的。
说到这个言行一致，我的闺蜜呢经常投诉他们的男朋友呢常常给他们空头支票，空头的承诺。
可能是这个新一代的年轻人呢，就是在做事的时候呢，就没有像老一代人就是严谨呐，做事要认真呐。我没有做呢，我不要讲。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是光是讲，但是没有做的。
那接下来让我们听听看高文老师在男人研究所谈的，叫他谦逊。
这一类人占了世界人口的一半，
这一类人是一家之主，
这一类人七十二行的状元，
这一类人是孩子心中的英雄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他们有苦难言呐。
来，我们一起研究研究男人研究所。
你好，又是男人研究所的时间了，欢迎你的收听，我是所长高文。在教养儿女的事儿上啊，你有什么值得推荐的育儿经吗？我知道啊，通常这一类型的话题呢，都是妈妈们最擅长的，男性呢，则显得相对的安静一些。但我觉得父亲与母亲啊，在教养孩子的事情上呢，是可以有很好的分工的。比如说呢，母亲关心多一点孩子的衣食住行，那么父亲呢，重视多一点孩子的性格塑造和品德教育等等。当然，在你家中啊，可以有另一种分工的方式，但是呢，要兼顾孩子在身体和心灵上的成长啊，这两者呀，都绝对是同样重要，不可轻忽的。尤其是现在的家里面呢，都只有一个小孩，那么父母呢更要端正他们的品行，所以呢要付出额外的心力。那么独生子女呢容易以自我为中心，那么很多时候啊，女孩在某些方面表现杰出，便会对其他的同辈啊展露出优越感，因为这之间呢存在着竞争的关系。这样一来有什么坏处呢？不难想象啊，她很可能受到其他的朋友或者同辈或者家人的孤立排挤，那么优越感会让他们的世界变得狭小而孤独，那么周围的一切呢都不会让他们感到开心，而他们呢只会把重心放在成功上面，而不会放在朋友身上。这样的话呀，他就没有了真正的人际关系，也无法从人际关系中呢得到真正的快乐了。请不要让这些事儿发生在你女儿的身上。做父母的呢，应该帮助女儿，让她的世界呢更宽广，拓展他们自己的才能，让她明白啊自身的优势和极限，
让他尝试失败，让他知道即使他失败了，你呢也还是一样的爱他，让他知道他的价值不在于他做了什么，而是在于他是什么样的人。在潜移默化当中啊，你已经在教导他人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，就是人类之所以有价值，是因为每个人都是普通人，而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。举一个相反的例子来说呀，如果你教导女儿必须加强才艺、聪明才智以致美丽外表才能够获得自尊的话呢，那么这只会害得他们失去自我意识，把一切的价值都建立在别人的眼光上。那么想一想啊，这将会是多么可怕的事。当他出门逛街的时候，成千上万的商品在向他招手，承诺会让他变得更好，于是呢他买了服装杂志，那么模仿杂志封面的性感的模特，那么他也听从了流行的减肥方法，全部啊都因为他已经相信只有这些方法才能够让他变得更受欢迎、更有价值。大量的产品呢只注重表面而不是真正的本质。广告商呢会告诉你的女儿说啊，他会因为买了他们的产品而让生活变得更加的完整、刺激和快乐。要是父亲不教导女儿学习分辨，让她了解啊，人人生而平等，也具有平等价值的话，那么这些广告商啊、杂志和名人呢，最终会为孩子灌输另一套观念，而那些观念呢，却会令你的女儿啊更加的不满足，更不快乐。那么你愿意这样吗？一个女人能同时拥有美貌和谦卑吗？你的女儿能够既聪明热情追求成功的事业，但又能够同时认清她的成功并非她一个人的功劳吗？那么身为父亲呢，你可以帮助她，引导她，让她明白呢，她的价值是来自于她的本质，来自于你对她的爱。虽然才华、才智和美貌啊都是美好的事物，但这些呢却无法让她的人生呢更有意义，也无法彰显她作为女性的重要性。做父亲的呀，真的应该在女儿建立价值观的时候好好的引导她、扶持她，你说是不是呢？好了，今天和你分享父亲的力量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有想回应的话题，请发短信给我。我是高文，男人研究所和你下次再见。
本电与整理的节目在段博31公尺9400浅河，希望你和我一起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尔萨麦西哈。
欢迎你收听恩典与真理，这个节目是良友电台专为回民朋友预备的，愿你通过节目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尔撒麦西哈。播出时间是良友一台31公尺9400千赫，每天下午6点到6点半。你也可以透过微信收听，请加入到良友之音公众号，然后输入节目代号901。
应当毫无忧虑，只要凡事借着恳求祈祷，带着知感的心，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真主。
这样，真主所赐超过人能了解的平安，必在麦西哈尔萨里护佑你们的心思意念。
恩典与真理。
那今天呢，不如我们跟听众朋友分享一段来自天经的经文吧。箴言书17章6节，儿孙是老人的冠冕，父亲是儿女的荣耀。 儿女是父母最好的财富，愿所有的父亲成为儿女的榜样，培养出有价值、有意义、有才华、才智的儿女。
对，所以呢，我们无论是做儿女的或者是做父母的，我们都有这个责任，能够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把美妙的一面、伟大的一面、正确的一面、积极的一面能够活出来，能够在人的面前讲的我能做到，做的我能讲出来，所以这个才是一个伟大的父母或者伟大的儿女。
那亲爱的 Dusty， 不知道你对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有什么想分享的呢？那欢迎你电邮良友拼音1234的4 at 良友拼音点 net， 或者是手机短信13229966 122，前面请注明恩典，欢迎你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。
或者你可以通过写信，能够直接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，香港是不需要邮编的。也欢迎你呢，能够通过各种的形式呢，来跟我们分享你个人的感受，或者你对我们有什么意见，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。好了，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，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usty。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
Yeah.